我们今天读的是《使徒行传》24章1节。过了五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辨士帖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被提了来，帖土罗就告他说：“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嫌繁琐，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古东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抓住了。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何是在会堂里，何是在城里和人辩论，总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这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过了几年，我带着奏祭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所献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既赫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天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前等千夫长鲁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白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
今天读24章，就是接着昨天我们读到那个千夫长，因为从保罗的外甥那一边知道犹太人要杀保罗，所以就连夜把保罗送到该撒利亚巡抚腓力斯所在的地方啊。所以24章就是讲他送到了巡抚这边之后所发生的事。那前面说过了5天啊，大祭司亚拿尼亚跟长老他们还带了一个辨士，辨士应该就像现在的律师，带了一个律师铁土罗下来，要来控告保罗啊。保罗就被提了上来啊，然后这个铁土罗啊，他就讲了下面的这一大段话。 他一开始他就讲到这个菲利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这句话我们听起来啊，如果不知道他的背景的话，你就不大听得出来他这句话他究竟讲的有多好吧啊。因为他是个辩士啊，他是个律师，他们花了5天的时间啊才到，我想他们可能是花了很多时间在那边商量要怎么样的来控告这个保罗是最有用最有效的。所以呢他们商量的结果啊，最后到了他们所讲的第一句话啊，就是刚才我们念的。然后看了一些解经书啊，你就会知道他讲的这个话其实非常的讽刺的。因为这个菲利斯大人他是以镇压压迫犹太人闻名的啊，所以犹太人只要哪边有生乱啊，他就要去镇压，而且非常的残酷。最后他是因为镇压犹太人太过残酷，所以他丢了官啊。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个背景的话，你再看他讲的这句话，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讽刺啊。他说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啊，为什么？因为他很残酷，他会镇压犹太人。然后这一国的弊病因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啊。然后他说我们随时随地满心的感谢不尽。所以这个完全就是谄媚奉承的话。然后后面呢他就说恐怕我说的太多了，怕你嫌烦啊，所以你就听我讲几句话。然后他就开始控告保罗了。我们从他控告保罗的这几句话也可以看出来啊，他是真的是用心的去想过的。他说保罗如同瘟疫一般啊，控告他3件事。第一个，他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他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第三个，他连圣殿也要污秽。从刚才我讲大概提了一下跟这个菲利斯有关的这个背景啊，你就知道他是很不喜欢犹太人生乱的。所以一生乱他就会想要去镇压。所以第一个他讲了，他就说这个保罗他是鼓动普天下的犹太人生乱的。第二个讲他是一个教党里的头目啊，所以就是作乱的这些人里面的一个带头的。第三个他讲到圣殿，他要污秽圣殿。然后后面呢有小字嘛，跨弧里面说有古卷说要按我们的律法来审问，不料千夫长吕西亚来甚是强横，从我们的手中把他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所以我也看了解经书啊，说当时的罗马政府啊，为了要安抚犹太人，所以是允许他们啊跟他们圣殿有关啊的事情啊，要是有人要污秽圣殿啊，他是可以按着他们自己的法律来审问的。所以他讲控告他的第三个，他就说连圣殿他也要污秽，然后顺便把这个千夫长啊吕西亚也告了一状啊，因为当时应该他们是有这个。罗马人是给了他们权力啊，跟他们圣殿有关的事他们是可以自己审问的。但是因为当时那个情况乱了，整个耶路撒冷好像都要造反了，所以千夫长吕西亚就介入了。这在21章还是22章啊，大家可以再去复习一下。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铁土罗啊，他所讲的这些话啊，真的是好像精心设计过的啊，就是针对菲利斯他喜欢听的话啊，什么话可以刺激他他就讲什么。然后后面呢轮到保罗来回答了。保罗他讲的话他就比较平和，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是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的来分数啊。然后他就讲实际上他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啊，他说他从上耶路撒冷到今天不过12天。他到了这边以后，前面说已经过了5天了，所以在耶路撒冷其实只有7天的时间。那么这7天里面啊，他做了些什么事啊？这在后面有提到一下啊。但是这边他就说，他们呢并没有看到他有跟人辩论啊，还是耸动众人的事，所以他们所告他的事情啊，他其实他是不能够承认的，不能够证实。他们告他3件事，对不对？所以第一件事跟第三件就是鼓动犹太人生乱，还有污秽圣殿，这个是他不能承认的，因为他没有 但是第二个啊，他说我要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他说我就是按着那个道来侍奉我的神的，而且呢，他所信奉的，他是合乎他们的律法跟先知书上所一切所记的，所以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鼓动犹太人生乱。然后讲到他所信的这道里面啊，其中有一个是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而且呢，这个其实不是什么新的信念吧啊。他说在他们当中也有这个盼望，因为他们当中的法利赛人啊，跟他的这个死人复活是相信的。然后后面他就继续讲啊，所以他前面讲的这些是说他过去几年所做的事情，然后过了几年呢，他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到耶路撒冷，那就是被抓来这边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了。十八节他就讲当时是什么事情呢，他在献祭的时候，他在殿里行洁净的时候，他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这句话感觉他没有说完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到了耶路撒冷啊，他献祭还愿。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在十八章啊，保罗他剪头发，因为他许过愿，所以他到了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的长老就劝他连同另外四个有许愿的人就一起的在殿里来还愿来洁净。然后当他正要献的时候啊，就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来了啊，是他们在聚众，他们来吵嚷，并不是啊保罗啊。大家如果回去看第21章的话，是21章27节开始说到，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来拿他。所以是从亚细亚来的这几个犹太人啊，他们去耸动了人啊，然后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啊，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蹋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所以24章这边他讲的意思就是说，是从亚细亚来的那几个犹太人啊，他们在那边耸动啊犹太百姓啊，才发生了这件事情啊。然后他就说他们如果有要控告我的事，他们应该来到你这边来告我，不应该在耶路撒冷圣殿那边啊，就自己好像鼓动人啊来捉拿他。他说或者当他被受审的时候啊，在犹太人面前公会前受审的时候，如果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啊，他们也可以来到这边来跟你说明，但是他们都没有啊，就是那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并没有来到这边来控告他。然后21节他说如果他在公会前说的话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啊，他说不过就是这一句话啊，就是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因为保罗他在公会前说了这句话，所以造成了另外一次的骚动。那个时候当时的人就啊，法利赛人跟另外一派撒都该人啊，就开始起了纷争，所以那是最近的这一次骚动啊，所以后来千夫长啊又出面去干涉了。然后再来后面呢，他就是讲到这个菲利斯呢，他不是第一次听到啊保罗所讲的这个道啊，就是跟耶稣有关的事情呀，因为他常常的到处的在镇压犹太人啊，所以他知道很多犹太人这些跟宗教上面的事情。但是呢，他就支吾他们啊，是说要等千夫长来了以后，他再来做断定啊。23节啊，他看起来对保罗还不错啊，宽待他，不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可是看到后面的话，你就会知道啊，其实他的动机好像也不是这么好。呀，这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那我没有想到什么问题，其实也许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这个律师辨识他所说的话啊，好像我们一般人都会说这个人口才很好，口才很好。究竟我们世人口中的口才很好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个铁陀罗他就是在他们的眼中好像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
好，谢谢啊，华美弟兄哈。啊，在第十一节啊，十一节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十二天。啊，这个保罗把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记得很清楚哈。第一天去耶路撒冷教会接待他，第二天见雅各，雅各就劝他去上圣殿献祭，然后第三天去献祭就被抓了。实际上他在耶路撒冷自由身呢只有三天的时间啊，被抓以后，然后就在公会前审判，然后这个那些人就要杀他，然后到了第六天被送到该撒利亚啊。所以这个呢就有点像主耶稣基督最后进到耶路撒冷一样啊，每一天你都可以数出来的啊，每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路加这样记载哈，也是有意的哈，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对比，在这个保罗的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哈，他是如何效法主耶稣基督的哈。在小组里面 ，Vicky 姊妹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她观察到说，在保罗耶路撒冷被抓被审这个过程当中哈，好像当地的教会并没有出声音哈，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的帮助，甚至就是保罗被圣殿被抓这件事情呢，其实雅各他们也脱不了干系哈，是他们先提出要求让保罗做这件事情哈，把保罗放在这样一个很危险的境地哈。那感谢主，后来这个黄师母有了补充，就是说比较这个主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啊，门徒都逃散了，真的是哈。这些人本来应该是与耶稣基督一起受苦的，陪伴耶稣的哈，但没有，他们都逃散了哈。这中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哈。我们当时读到这个保罗一路上受人提醒，然后到了耶路撒冷，雅各和长老对他的态度哈，跟各地其他地方的教会的态度是不大一样啊。其他教会各地的教会都苦劝保罗，真的是爱保罗，关心保罗。但是呢，雅各他们的讲法就是觉得说，哦，他们是为律法大发热心的啊，他们是很关注这一点哈，千万不要让别人挑出这个教会的毛病，保罗的毛病哈，尽量跟他和平相处，不要惹出这个争端来啊。所以他们基于这个理由啊，要求保罗去做给人看啊，你没有违背律法哈。所以这个想法是有一点问题的哈，他们不是为福音大发热心，而是为律法大发热心，以至于把保罗放到这样一个很危险的境地哈。当保罗被抓被审的过程当中，好像当地的教会就没有声音了，没有人站出来哈，为保罗说话呀，保护他呀，都看不到了哈。这更凸显出哈，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使徒保罗，他如何的效法了耶稣基督的样式哈。那真的是为了爱哈去做这件事情哈。那感谢主哈，王弟兄也分享到讲说，这个在被审的过程当中，保罗很有智慧，他回复的那个辩词哈，那个很有理有节，不承认的他就不承认啊，我没有生乱啊，是他们生乱啊，我是安安静静在那里，没有吵嚷啊，没有聚众啊，是在那献祭的，是他们在那里聚众挑事儿啊，所以这个罪名他是不承担的哈。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是不能否认的，他也在众人面前一而再再而三的承认，就是他所传的道啊，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那这一点也很像主耶稣基督哈，在被审的过程当中，主耶稣基督该承认的他要承认，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是啊，你是这个神的儿子吗？啊，他都不否认的。你是基督吗？啊，他都不否认的啊。但是控告他别的事情他就不讲话，他也不为自己辩护啊。那个我们读这个王明道老弟兄所写的又四十年啊，是他口述给别人记录下来的。他就讲他第一次被捕的时候他软弱了啊，软弱的表现在哪里呢？别人告他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承认了，认罪啊，有的没有的，他做过没有做过的啊，都承认了。他以为说 这个共产党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哈，所以他一起关监牢的那个犯人也告诉他说，哎，你都承认，承认以后判得轻。结果后来这个他就害怕了啊，都承认了。但是当第二次他再进监牢的时候，他就认准了啊，我没犯过的罪，我坚决不承认。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不否认，不加入三字啊，为了信仰的缘故，不加入三字啊，是因为我们要传纯正的信仰啊。他在这一点上坚持得住啊，所以他后来一直被关了，这个到这个78年79年才被放出来吧，那一段时间他就是这个态度，该承认的承认，是的，我是为主做见证的啊，但是不是我犯过的事情，我坚决不承认啊。所以感谢主啊，保罗在这里也是很有理有节的来回应，同时呢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再次传扬出来啊。他的承认的唯有一点，就是宣传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啊，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榜样，我们可以去效法的。
首先那个庆弟兄啊，他读了完之后他觉得很激动啊，他直接的反应是想打这个辩士，想打这个律师啊，他觉得律师花言巧语，是非颠倒。那也很谢谢华媒介绍他这个 background 啊，这个这些故事后面的一些人的真正的行为啊。所以他在听弟兄讲说，其实我们世上啊，我们周边是有这些花言巧语、是非颠倒的人在我们身边啊。那命弟兄呢，在第一节也强调了啊，这个有五天的时间呢，这个但是呢，这一群人有一大群的人啊，他们这个真的是会怂恿，会这个有鼓舞啊，造成的这种声势，但是耶路撒冷城的教会呢，却没有一个人来，所以保罗是自己单独一个人，所以这点呢，命弟兄也是非常的气难平啊。但是保罗呢，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形，他都能够抓住重点，抓住重心啊。然后在15节讲述申述复活耶稣的大道理啊，真理。那 Cindy 呢，姐妹觉得说犹太人所做的呢这一些的恶呢，他在想说为什么犹太人，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样的神呢？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样的神？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也不信真神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能的？但是反过来，因为他们这些的行为啊，铺路造成送耶稣上了十字架，成就了我们的救恩啊，成全了我们的救恩。但他的反思，心理反思非常有意思，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否像犹太人这样，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真神，看不到我们的真神。那我就在联想到我们心理学啊，在观察个案的时候啊，常常喜欢用一个墙叫做 one way mirror。 one way mirror 呢有一个好处是说，你在里面，你在諮商在谈论的时候，外面看不到，就是里面看不到外面，外面看得非常清楚里头的情形，所以可以观察行为，从这个案主的这个内心，他的行为都可以观察非常清楚。那摄像头呢，在警察局摄像头是有摄像头，可是如果你一抬头看到摄像头，你就会担心害怕，你就不会讲真话，不会有做出一些真实的反应。所以这个 one way mirror 的设计就是让我们放心，让我们真的能够从内心出发啊，能够呈现出来。那我们的神就让我想到，我们的神是不是就像 one way mirror， 我们很放心，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小九九神看不见，但是神都知道，神都看得见。所以保罗在这第十六节里面讲的啊，就说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无愧的良心是在神的面前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的。
Jennifer 经常说他们快乐组，大家还不知道无常老陀我们的喜乐组小伙伴们来，喜乐组的弟兄姐妹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哈，因为刚才大家已经提到很多了，我们也谈到很多保罗所说的这个死而复活的这个道理。吴长老就说到说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一开始是迫害基督徒，但他被主耶稣光照以后，他就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所以他在后面传讲的里面就抓住这两个重点。当然他也提到死而复活，就像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章节里面，保罗他是思路非常的清楚，他一点一点的反驳他们，反驳说他没有生乱，然后提到死而复活，然后反驳说他没有污染圣殿，又提到死而复活。这里面在但以理书12章的1-2节，这里面也有提到说这个死而复活，提到死而复活的事。然后是在大卫诗篇第16章10节的时候，也提到说，那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不见你的圣者，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然后就是再到使徒行传的12章，都有提到，但是这个月里面主要是在但以理书的12章1-2节。
谢谢小平。大家记不记得，当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他讲那篇很有名的道，他最后就是说了，这个神呢已经定了日子，要借他所设立的人，说按公义审判天下。下面说，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保罗的信念就是，他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他这个信念是牢不可破的。所以他到哪边传道，一定传死里复活要审判，因为从死里复活证明耶稣是神。后来我想到，我们传福音也应该要讲这些事情，特别要讲我们传的耶稣是真神。你怎么证明他是真神呢？四福音里面说他行过很多神迹，他讲过很多话，这些证据证明他是神。另外有一点就是，从旧约到新约，很多关于耶稣的预言一个一个的成立，让人读了就无可推诿，他确实是神。你把圣经的重点讲出来跟对方讲，你不是乱讲，有根据的。像保罗说，他因为亲身经历过从逼迫基督徒到为这个道而传福音，这么强烈的转变，真的值得我们学。我们是本来是一个罪人，我们是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现在你怎么得救的，那个亲身的见证非常重要，然后你讲出这个道的重要的几点，让听的人知道你不是乱讲，他们就会琢磨，就会思想。所以保罗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怎么爱神，怎么服侍神，怎么顺服神，怎么传福音。
大家早，因为我感冒，所以2天都没有发言。我今天的读了以后，我非常同意大家的分析，就是我们要看保罗在没有人支持他，在教会根本就不管他。我们记得彼得当时被抓，很多的人为他祷告，但是呢，没有提一句现在什么人为保罗在祷告。他好像是很孤单，但是他非常的平静安稳。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主给他说了话，叫他放心，告诉他你在耶路撒冷是为主做的见证，肯定了他，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说明他知道他还没有到生命的终了，他还要继续的为主做见证，并且一定会到罗马。
主给了他这个信心，所以他能够这么平静的来分辨这一切的事。我特别对这个第十节，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当年主耶稣一句话都不打，只说了一句关键的话，你是神的儿子吗？你是王吗？他承认，其他他一句话都不分辨。那保罗效法耶稣，为什么他要分辨？这也是因为主耶稣给他讲了那几句话，使得他要分辨。为什么呢？他要一直到罗马去，主已经应许他，他相信这个事，所以他不单这一次分辨，在下一章他也分辨，到合适的地方合适的情况下他都分辨，原因是他还没有去到罗马。我真的是觉得保罗是一个信心很大的人，主怎么向他说他就怎么去做。他分辨的话没有一句话是私心，他只是说明一点，就是主耶稣的死而复活。我是觉得他的重点非常清楚。我们今后就像刚才吴长老说的，我们传福音不要只是讲我自己的这个经历，我的病好了，我的祷告应允了，只讲这些事，我们真是要把耶稣他死而复活证明了是神的儿子，这个重点要抓住，才能够把别人带到真正的福音里面来。谢谢，完了。
好，谢谢童姊妹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段里面哈，有很多保罗跟耶稣相似的地方哈。保罗记得很清楚哈，每一天发生什么事情，今天到第十二天了哈。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哈，最后那几一段日子哈，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清楚地记载下来哈。那使徒保罗在被抓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替他发声哈，就像主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门徒都四散一样啊。主耶稣基督是先被带到公会面前审判哈。今天记载这是第三次保罗被分诉，为自己分诉。第一次是当天被抓，在圣殿那个台阶上，他在那里讲自己的见证。第二次是在公会面前，这跟主耶稣也一样哈。耶稣被抓的时候，先被带到公会面前受审，然后呢是大祭司跑到比拉多面前去控告主耶稣基督。那保罗呢是八天以后，大祭司跑到这个腓力斯这里来控告他，他们捏造罪名控告主耶稣基督哈，彼此讲的都不相合啊。那保罗也是啊，控告他鼓动天下骚乱啊，这是不实的罪名哈，保罗都不承认的哈。最后耶稣被定罪是因为什么？十字架上钉一个牌子，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啊，自称为犹太人的王啊。那保罗也很明显，他就是传这个被人看为异端的道啊，耶稣基督死而复活。
是第二个。
主耶稣基督只承认他自己的身份啊，是君王，是这个神的儿子哈。保罗只承认他所传的道啊，所以这一路上可以看出这个路加所记载的哈，这种对比是非常明显的哈。那中间有很多的类似，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哈。刚才讲就是保罗他竭力的去分诉，因为这是主给他的交代啊，你要在君王，在审判官的面前啊，在公会的面前为主来做见证的哈。但主耶稣基督被审的时候呢，他一直是沉默啊，不讲话啊，大部分时间是不讲话的哈。那感谢主哈，保罗这个的榜样呢，让我们看到哈，效法耶稣、跟随耶稣的使徒，他所经历什么哈，我们要预备好啊。今天如果我们忠心的去跟随主，像保罗这样忠心的话，也会遇到这样的逼迫和对待哈。但是靠着主哈，我们可以持续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
我们在天上慈爱天父，我们谢谢你，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我们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因为有你在保罗的生命当中，所以当他孤单的一个人的时候，他可以在众人面前来接受人家的审问，来向主你来做见证。我们就求主你借着我们每天的来亲近你，你也来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引导我们做我们每天所当做的事，说所当说的话。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